迎收听希望听新闻，我是慧文。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以军称击杀16名黎巴嫩真主党骨干成员，真主党近百火箭弹还击，而再次同北京闹翻，全朝鲜称中共为宿敌。破纪录大雨，16条河川泛滥，日本石川县一死11失联。国安考量，美国商务部将禁联网车用中国软硬件。下面请听详细内容。以军称击杀16名黎巴嫩真主党骨干成员，真主党近百火箭弹还击。在黎巴嫩连续发生大规模的传呼机和对讲机爆炸事件发生后，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之间的冲突越演越烈。以色列在星期五空襲黎巴嫩首都貝魯特，同時繼續攻擊與真主黨相關目標。真主黨隨後在星期六夜間向以色列北部發射幾十枚火箭彈，以方隨後進行還擊。有報道說，真主黨發射的火箭彈損毀一些以色列境內民居，而真主黨就聲稱瞄準的只是軍事目標。黎巴嫩官方說，以色列禮拜五在貝魯特南部發動的空襲造成至少37人死，當中包括3名兒童，另有68人受傷。以色列國防軍發言人哈加里海軍准將之前表示，由於偵測到真主黨準備向以色列領土發起攻擊，因此幾十架戰鬥機開始大規模襲擊黎巴嫩南部。以方在貝魯特發動空襲後，以國防軍表示空襲導致十幾名真主黨高級指揮官死亡。以軍方禮拜五的聲明稱，他們擊斃包括真主黨精鋭拉德曼部隊主要領導人和其他指揮官在內十幾名高級官員。真主黨亦證實拉德曼部隊高級指揮官亞基爾在襲擊中喪生，另一名高層雅克比亦在襲擊中喪生。較早時，黎巴嫩連續兩日發生傳呼機和對講機爆炸事件，涉及真主黨組織使用的傳呼機和對講機爆炸，造成至少39人死，幾千人受傷，目前仍有150幾人情況危急。在上個禮拜四，真主黨領導人納斯魯拉指責對手以色列發動這些攻擊，說他們已越過所有紅線，誓言將會實施正義的懲罰，而以方至今尚未承認對爆炸事件負責。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蒂爾克就說，傳呼機和對講機爆炸事件違反國際人道法。以國防軍說，禮拜五發動的空襲是一場精準打擊，襲擊目標是貝魯特南部達希耶，那裡是伊朗支持的真主黨在貝魯特的據點之一。在以色列晚間空襲開始前，以國防軍表示已通過空襲摧毀大約180個地點和幾千個火箭彈發射器。以國防軍還說，黎巴嫩向以領土發射超過90枚火箭，這個是以色列今年以來第三次空襲黎巴嫩首都，今次的空襲事件被視為是衝突的重大升級，或進一步加劇爆發全面戰爭的擔憂。聯合國高級官員迪卡洛警告說，中東地區正是面臨著一場可能遠超目前破壞規模的衝突風險。黎巴嫩衛生部長亞比亞德就說，這場襲擊是對國際人道法的侵犯，隨著外界越來越擔心兩國之間的衝突可能會演變為全面戰爭，美國國務院亦對目前身處黎巴嫩的公民發布新的旅行建議。美國駐貝魯特大使館敦促美國公民趁仲有商業航班應盡快離開黎巴嫩，又說這些航班正開始減少。大使館又補充說，仍選擇留低的美國公民可能無法獲得幫助。而再次同北京鬧翻，全朝鮮稱中共為宿敵。 随着朝俄关系持续升温，中共同朝鲜的关系就出现诸多疏远迹象。据韩媒报道，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已亲自将中共列为头号敌人，亦即是朝鲜的宿敌。在礼拜五，韩国主要报纸《中央日报》引多名熟悉朝鲜的消息人士的话报道，金正恩最近称中共为宿敌，以回应中共对该国日益增加的压力。对于同中共结盟的朝鲜来讲，这个是非常罕见的表态。中央日报分析说，这个很可能和中共当局近期对朝鲜走私活动采取的强硬措施有关，包括没收金正恩个人使用的一号货物并拒绝归还。在朝鲜，金正恩的言论在党内和军队得到系统宣传和贯彻，并成为一种行为准则，这个准则很大程度上决定朝中关系的基调。在之前，朝鲜多次没有派遣外交使节参加中共官方活动，毫不掩饰他的不满。在今年七月，金正恩对驻华朝鲜外交官发出类似指令，要求他们不要在意中共的感受。据了解，在7月31号，中共国防部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庆祝中共建军97周年的招待会，但朝鲜驻华军事武官没有出席。中共向包括朝鲜在内的所有驻华军事武官发出邀请，韩国亦收到邀请，并派出驻华军事武官出席活动。与此同时，中共驻朝大使王亚军亦冇参加喺7月27号晚喺平壤体育馆广场举行嘅纪念朝鲜战争停战71周年象征性阅兵式。对此，中共外交部话王大使正系喺中国休假。外交消息人士评论说，这个和朝鲜以前积极参加中共各种纪念活动的情况形成鲜明对比，这次亦不是金正恩首次表达对中共不满。前韩国国家情报局第一和第三副局长、韩国俄山政策研究院客座研究员韩基范今年三月发表的报告中说，金正恩在过去亦曾将中共称为宿敌。报告说，金正恩在2015年曾经说过，美国和日本是100年宿敌，但中国是5000年宿敌。又说，没了中国，我们照样可以活下去，所以哪怕是一些小事，亦绝不能作出任何让步。报告分析，在14年7月，中共党魁习近平访问韩国后访问朝鲜，金正恩认为这个显然是一种背叛。而在之后，金正恩在2015年扩大和发展和俄罗斯的关系。金正恩在15年将扩大和发展和俄罗斯的关系作为他外交政策的目标。韩国朝鲜日报在7月10号援引观察人士的话说，随着平壤加强和俄的长期伙伴关系，朝中关系日益疏远。据报道，朝鲜从6月20号开始不再使用中国卫星进行电视播送，改用俄卫星。而在7月，北京当局多次要求平壤召回在中国各地工作的所有朝鲜外派劳工。报道仲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作为朝鲜的主要盟友和经济捐助国，中共亦加强对朝鲜出口商品的海关检查，并加大对朝鲜涉嫌走私的打击力度。国安考量，美国商务部将禁联网车使用中国软硬件。据消息人士指，美国商务部估计在23号公布新规，说基于国家安全考量，禁止使用中国软件硬件可以联网自动行驶的车辆在美国道路上出现。据路透社在21号报道， 拜登政府嚴重關切中國在美營運公司對美國駕駛人和基礎設施進行數據搜集和發生外國操控聯網車的可能性。商務部提出的法規將禁止進口、銷售中國配備關鍵通訊軟硬件的車輛，或者是使用中方自動駕駛系統的車。商務部的新舉動可以說是重大升級。拜登政府在上個禮拜先對中國進口商品大增關稅，其中對中國電動車加徵100%進口稅，電動車用電池和關鍵礦物亦加徵新關稅。商務部長雷蒙多在5月曾表示，美國聯網車上有中國軟硬件風險很嚴重。他又說，假若有200萬部車在路上而軟件被癱瘓，就可能有大災難般的後果。拜登在2月就下令徹查中國進口車是否經由聯網汽車科技而對美國國家安全構成風險，中方的軟硬件是否應被禁止用在所有在美國路上的車。商務部還打算提議讓禁令適用於2027年車款的軟件和29年1月生效的車款硬件，亦可能是2023年車款。可能禁用的東西包括加裝某些藍牙、衛星和無線導航的車，還有不用駕駛人操控方向盤、高度自動化的車。兩黨國會議員共組的團體在去年11月就加碼示警，擔心中國的汽車和科技公司在美國測試全自動車輛，而搜集並處理敏感數據。商務部的禁令將擴大適用於其他美國的外國敵人，比如是俄羅斯。大車廠通用、豐田、福斯、現代等組成的汽車工會就警告說，要變更車用軟硬件要耗費時間，原因是他們的系統經過廣泛的預製工程、測試和合格檢查過程，一般來說無法輕易使用不同供應商的系統或組件替換。政府官網就說，白宮在19日批准最終提案，法規目標是確保美國聯網車和供應鏈安全。破紀錄大雨，16條河川泛濫，日本石川縣一死十一失聯。日本石川縣在21日降下破紀錄大雨，氣象廳一度發布最高警戒等級的大雨特別警報，已知造成一人死、七人失聯。而在今日又再傳出兩棟民居被大水沖走，新增四人下落不明。綜合日本朝日電視台、日本放送協會和北陸放送等日媒報導，石川縣政府等單位表示，截至今日上午11点，大雨共造成石川縣內一死、七人下落不明。石川縣政府和株洲市政府表示，住在株洲市的死者是因自己屋企遭土石流侵襲不幸喪生。另外在輪島市，能登町和株洲市各有一人被河水沖走，總計三人下落不明。國土交通省等單位就說，位於輪島市的中屋隧道附近發生土石崩落，造成正是在進行能登半島地震災後重建工程的三名作業人員和一名交管人員，總計四人失聯。截至今日上午九點為止，72小時累計雨量，輪島市543.5毫米，株洲市402毫米，新色縣村上市三面地區307.5毫米，都創氣象廳開始統計以來當地新高紀錄。能登半島在今年元旦先啱啱遭受強震重創，重災區包括輪島市和株洲市等地，就在震後重建正要上軌道，沒想到日前又遭受大雨重創。氣象廳昨日在記者會上就說，這些河川受到今年一月能登半島地震影響，堤防或護岸有多處受損，其中有尚未完成修復的地方，就算河川水位低，泛濫的危險性亦會增加。新聞播放完畢，多謝大家收聽。